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7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有一位非会员网友在底下留了一个回复，随后呢，我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啊，也问我这件事儿。那么今天在这个直播开始前夕啊，就这件事儿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因为昨天的话题提到咱们国家外交部的副部长苗德宇先生去伊朗驻华大使馆吊唁他们国家最高领袖的遇难，那么中国新闻网啊专门发了消息的，这个新闻网的标题是这么写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赴伊朗驻华使馆吊唁哈梅内伊遇难。就这句话，我们这位非会员朋友和我们的会员朋友啊，他认为这句话写的有点问题，就是你有点搞不清楚到底是谁遇难了啊，是这个外国的最高领袖啊遇难了，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外交部副部长遇难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件事儿。实际上啊，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是咱们这个非会员朋友也好，会员朋友也好，就是眼下啊，我们很多朋友啊缺乏这种足够的阅历。什么阅历呢？就是阅读公开资料的能力。大家对这个公开资料的阅读理解和认识非常的浅显。就用这句标题作为例子，如果你认为是苗德宇先生遇难，那么这个文字应该怎么写呢？应该是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赴伊朗驻华使馆吊唁哈梅内伊时遇难，要有一个时间的时字。所以这样一看，哦，原来是我们副部长啊遇到情况了，人家没有这个时间的时字，你怎么能理解成外交部副部长遇难了呢？这是你阅读理解的问题啊。所以就想起当年毛泽东说过那句话，他是批评陆定一和周扬的，因为这两个人主管意识形态嘛。毛泽东在批示里加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是文学家，结果文也不足，就是你们文字功夫上边有欠缺。今天一开始讲这段话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今天这段话要引出咱们当年伟大领袖说的另外一番话。由于眼下呀，在这个中东地区啊发生了一场战争，所以大家的吸引力啊都关注到了这场战争。你不关注也不行啊，新浪微博热搜天天给你发这东西啊，什么汪峰前妻被男友给打了，包括张杰谢娜的事情，包括薛之谦的事情，都没有压住这个大新闻啊！娱乐圈出了这么多问题，都打不住这条新闻，让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可见这件事儿是眼下咱们国内国际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头等大事儿。所以我们这个小节目啊，也连续花了几次啊时间呢，专门来讲这个。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咱们不着急下结论，咱们先去看一看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当年是怎么讲的。1945年8月13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当中提到一句话，这篇讲话收录在毛选第四卷1131页上边。哎，我连页码都告诉大家了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公开出处。毛泽东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对吧？反动派恶势力，他是不跟你讲道理的，对不对？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秀肌肉，对吧？等你跟他秀肌肉，他去找原子能机构。所以对于一切反动派，伟大领袖的主张就是打。日本侵略者你不打他，他能跑吗？对不对？其他的反动派你不打，他能垮吗？事实上不光是针对这些外国侵略者，这些国内反动派，包括一切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啊，这些官僚，这些坏蛋们都是该打。这里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毛选第五卷，我手里拿的这本啊，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一定要被打倒。毛泽东提到了一个官僚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是非常可怕的。有人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就是说人类可以逃脱地球，对吧？你可以上月球嘛，上火星嘛，这个现在已经能够做到了，但是你逃脱不了官僚主义，因为这是人性上最大的恶，知道吧？就是说人们不可能自己克服人性上的最大的恶，对吧？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嘛，这是个常识啊。那么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毛泽东在这篇讲话里继续告诉我们，毛泽东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你看，伟大领袖在时隔11年之后，刚才一开始讲的不是啊，反动的东西不打不倒吗？那是1945年讲的，11年以后1956年领袖再一次提出，某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啊，这个官僚主义你不打他能行吗？而且这个打确实管用啊。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手里拿的这本书，我们忏悔，这是一些啊当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晚年写的一本书，写了各自啊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中的经历和表现。这里边呢有一个北京市第三中学的学生叫高仪，这个人是个作家啊，后来呢在德国生活，当过这个凤凰卫视的特派记者，他晚年讲他们北京市第三中学的斗争副校长沈大训的一幕值得我们回顾。他们这个三中啊是一个男校，就是都是男生，结果呢这个副校长沈大训呢是个女的，这个副校长很硬气的，当时啊斗争这个学校里的老师校长副校长把这个沈大训给揪到台上了啊，底下这些人呢就喊啊， 你是什么人？实际上就是让这个沈大训副校长啊低头认罪。但是这个沈副校长啊很厉害，高仪本人回忆啊，他说沈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的大声回答，我叫沈大训，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底下人当然不干了，就让他低头认罪啊。然后呢沈大训又来了一句，没有罪啊，我是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结果这个时候呢出来一个人高马大的男生，这个男生是个摔跤手，哎，用高仪的话说呢，这个摔跤手啊是高年级学生专门请来对付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打手。这个摔跤手啊非常平静的走到沈副校长面前，就问了他一句话，你说你是什么？这沈大训啊毫不气馁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绝不低头。说时迟那时快啊，摔跤手上去把沈副校长扛起来，一个大背胯，大家知道这大背胯是什么概念啊，啪的一下子沈副校长横着就躺在了地上啊。高仪描述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摔破了，眼镜块摔烂了，这一跤沈副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他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这句话话音未落，啪的一下子又挨了一个大背胯。这个大背胯之后呢，高仪描述啊，副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还没有完，摔跤手又给沈副校长来了第三个大背胯。第三个大背胯之后啊，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消失了，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失魂落魄的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叛徒。他声音微弱说道，他是走资派，他对人民有罪，他低头，他认罪。这是当年高仪先生亲身经历的一幕。大家看一下，沈大训副校长是一个非常顽强的党员啊，是有着坚定信仰和理念的一个人。然而在这个摔跤手的淫威面前，三个大背胯，他的阵线崩溃了，对吧？被迫认罪，这是一个反面典型，对吧？因为沈副校长不应该挨这三个大背胯，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哪怕是一个非常有正义的，非常有信念的，非常有理想的布尔什维克，大概率啊，他们当中很多人也经不起这三个大背胯。有人或许举江姐的例子，说你看江姐当初啊，在这个渣滓洞白公馆受到的那个刑讯，比这三个大背胯不厉害吗？但是人家不是坚定的不张嘴吗？首先一点啊，那个渣滓洞白公馆没有那些刑法，这个已经被人们专门做了考证，具体的文章公开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是其一。其二，江姐没有落到人民群众手中，没有落到党和人民手里。如果他落到党和人民手里，我相信也是三个大背胯的结局，或许都不需要三个大背胯。哎，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当初牛群和冯巩在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上讲过一个相声，叫《小偷公司》。这个相声的结尾，牛群用小偷的话做了一个总结：警察同志啊，官僚主义害死人呐、啊，对吧？我们看到了。有那么一个国家，前一段时间他们国家的老百姓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这个首都啊聚集啊，要求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这就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嘛，二月份一月份都发生了。结果这个国家这个首都的这个警察局的局长下令开枪，一下子杀害了几百名群众，手无寸铁啊。那么现在今天的新闻，这位下令开枪的首都的警察局的局长被外国的炸弹给炸死了。大家怎么看这个现象啊？重温一下伟大领袖当年在1956年这个讲话里，伟大领袖不是说吗，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群众反对他打他我看是该，我最欢迎，是不是？虽然这个炸弹呢不是群众搞出来的，但是这个炸弹有没有代表人民的意志，咱们可以交给历史去做评价，对不对？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嘛。那么下边呢，我们来说一点常识性的东西。什么叫常识性的东西呢？就是说什么叫公有。哈耶克先生曾经做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所谓的公有就是少数人的私有，对不对？一个人掌握了公权力，他第一反对别人监督他，第二啊他横行无忌，第三他还要求大家对他歌功颂德。这样的人用伟大领袖的话讲就是该打，对不对？这样的人你跟他讲道理讲得通吗？你请他下来休息一段时间，他能下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而这样的人给一个社会给一个国家给一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咱们今天这时间差不多了啊，明天咱们接着说这个话题，今天先讲到这儿啊，有一些未尽之言，还是老规矩，咱们到这个文史小沙龙里边聊一聊啊，再见。